欢迎来到酸菜馆，我是主播丁丁，
我是王掌柜。
我们的饿了么送红包活动还在继续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搜一下饿了么，搜索新闻酸菜馆啊，然后就可以领到大额红包。
这是两个品牌的官方合作，在饿了么小程序或者 APP 搜索一个口令新闻酸菜馆，就有定向的大额红包啊，搜索家附近的想点的外卖，而且可以叠加使用，每天可以领取若干次，非常的方便。
嗯 ，OK， 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你知道吗？现在已经离春节很近了啊，这个一个多月，1月28号就过春节了，1月14号就开始春运了。那现在很多人就开始订春节时候的这个机票、火车票啊，火车票还订不了，主要是订机票。然后，对吧？就最近就曝光出来了很多买飞机票就踩雷，或者说被大数据杀熟的这个新闻事故吧，我觉得应该是事故了哈。就首先是有一个人他举报了啊，他向这个媒体举报说，就他通过一个 APP 叫航班管家吧，然后购买了就是一个往返的机票，从北京到深圳啊。结果他不是要值机嘛，值机就要登那个航旅纵横，结果那个航旅纵横上会发，就会写上你这个机票大概票价是多少，发现他花3357购买的机票，在航旅纵横上显示含税票价仅为1070啊，这真的很离谱啊，只有三分之一，就是有2000多元的巨大差价。然后他去找这个航班管家，那个客服解释说，就是公司或相关的供应商与航空公司之间有单独的运营及结算等方式啊。那基于这些方式啊，比如说他们可能关系更好，可能存在一些所谓额外优惠的情况啊，所以呢他说我只能保证我给你足额的报销凭证啊，但不能保证你看到的票价啊和你就是你花的钱和你实际上啊显示出的票价是一致的，这真的是就非常的离谱。而且舱位都不一样啊，他在航班管家上买的显示是 Y 舱啊，但是这个票拿到的这个票号上显示的机票是这个 Z 舱啊，这样的事情出来了之后呢，很多人都反馈这种情况还真的不是偶然呢，就是不少消费者都表明遇到过类似的这个过程，因为大家比如说在一些第三方平台上买机票啊，我们不是通过这个航空公司直接买啊，因为你在第三方上你可以看到各航空公司的票都在那里有显示嘛，结果出现有差价。就是最后发现你实际上显示出的票价比你付的钱要便宜的事情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看来啊，就是薅你这坨羊毛割你这波韭菜啊，它已经是一个常规操作了。
你有被大数据杀熟过吗？经历有可以分享一下。
真的有，我这还不是很久以前，就在上个月，因为我们要去北京出差，然后就我跟同事嘛，就每个人都是有那个就是订房的那个标准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住宿的标准，然后就分别去订同一家酒店。哎，我说不行啊，我这家酒店超标了。他说没有啊，正好在里面。我一瞅还真的是一模一样的酒店和房间，他要比我便宜很多。但是我是经常我是在这个携程上，我是会员，什么尊享会员巴拉巴拉巴拉的，我在里边我是经常消费的，然后我竟然发现他比我便宜好多，我顿时就感觉啊被杀熟了。
可惜杀的不是你，是公司报销嘛，单位报销，所以内心并没有什么波澜。
不，就是这个，因为他超过我那个可以报销的标准了，那我还因此还真的就是不能选他了啊。你有没有遭遇过这个大数据杀熟呢？
我天天被大数据杀熟。最近在上海餐厅里面吃饭嘛，不是要使用那个大众点评去看一下有没有可以便宜的买单的活动，服务员主动提醒一起吃饭的，看看你的再看看别人的，比如说93买100的优惠券，有的人是80几就能买到100的优惠券，不一样。我一看对比还真的是不一样，这不就是典型的大数据杀熟吗？
那有没有比较一下更便宜的那个是不是比较不常用的？
这个还没细干，但是同样一家店，同样的一个大众点评 APP 显示出来的93块钱能买100块钱代金券，有的80几就能买到，就是不一样。至于是什么机制导致显示出来不一样，我不得而知，可能是某种算法预判它更有新客获客的价值，所以讲老用户不如狗嘛。
还有一点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这个我比较费解，所以也请大家给我解释一下。就是我通过旅行团去买的这个机票，就是我报的团嘛，然后他的这个票号是没有办法查到的，就是我实际上通过这个团买的机票到底是多少钱我查不到，在官网上也查不到啊，都是显示没有。这可能也是对旅行团的一个保护嘛，我不清楚啊，因为我不是想直机嘛，对不对？虽然报的是团，我想直机，但是直不了啊，只能去机场的时候直机啊，就不显示你的票价啊，这个对吧？我就无从得知，在这个旅行团的团费当中，到底有多少钱啊，是用在了这个机票上啊。这个如果有知道的听众啊，也可以跟我这个补补我这个空白啊，确实是不懂。那这个机票啊，其实它确实是一直浮动的，上下浮动啊。这个所以有的人说到底什么时候买最便宜啊，有人说提前越早买越贵啊，就是如果你提前60天买可能是最贵的，可能越接近这个航班起飞啊，提前两到四周的时候一两折的特价票才会放出来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玄学啊，不见得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啊。不过呢，通过这件事儿我们也知道，你要想知道你的机票有没有被大数据杀熟，有没有买贵啊，有没有被这个钻漏洞赚了这个差价，所以呢你一定买完了，在第三方平台买完机票之后，本来你也要去比如说航旅纵横啊这些，或者是去这些航空公司的官网上去直机嘛，你都可以对比一下你实际的票价是多少，因为在这些平台上啊都是能够看到你的实际票价的，看看有没有差额。你都可以比如说在航旅纵横上啊，你就可以在行程中点开啊，看到这个票价如果是一致的没有问题啊。如果说遇到了你看是个更低的价格，那就说明你用高价买了低价票啊，你真的是可以去找平台撕的啊。
这种细节越扒越恶心，确实非常的常见。甚至我们以往养成的用户习惯啊，在互联网的平台去订酒店啊，订机票啊，订各种套餐会觉得相对更划算一些，因为当初我们的教育习惯是可以各种信任薅羊毛啊，他会用这种比线下渠道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你转到线上去嘛。但慢慢你适应了之后，他开始去杀手了，是吧？特别的常见。我还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这种杀手你理解是咱们自己的用户，有的人是经常使用，不需要去维稳它，对吧？不需要去维护它的日常使用，它已经不会再更换使用平台了，所以呢可以大胆的给它提提价格，对吧？对于那些新用户，像杀熟的一个动作要放在后面，因为你是新用户的话，它用更便宜的价格能吸引你，让你逐步的养成在我的平台去下单的习惯，不至于去流失掉，那我才会有给你优惠的这种可能性嘛。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国内国外也会有区别对待呢？你可能是在飞猪，你可能是在某城，对吧？但你没有想过他们会有海外版的 APP， 这是我最近掌握的一个技巧。在某城上嘛，比如说你国内某车上去订机票订酒店，他们有英文版叫 trip.com， 有独立的 APP， 在那里面他们的英文版的专门服务于海外市场的，同样你也可以去订票嘛，反正机票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在那些海外的渠道里面，你去订同样的航班比咱们中国大陆的用户要便宜，这是一种对内外区别。哎，这个他们想想也是符合逻辑的呀，因为他在国内市场饱和了，他就要去争夺国际市场嘛，在争夺国际市场他要同样的用低价策略呀，一样的逻辑嘛。
我那天看了一个小视频，我就发现啊，其实大数据杀熟它只是增加了大数据，是现代的一种形式。而杀熟这件事儿，掌柜你知道吗？杀熟这件事儿，这就是人性。它有没有大数据，各种各样的生意里边它都是杀熟的。我看到一个短视频，那个看得特别爽啊，过瘾。他就说他为什么感觉到非常的气愤呢？因为这女孩嘛，她说她一直去一家美甲店去美甲，之前她是去一次付一次的钱，对他特别的好，特别的客气啊。他说我有时候加班了很晚，就是这个美甲店的人都跟他说不要紧，我专门等你啊，你几点来我都在这营业等着你。他就感觉真是宾至如归，然后这边就一直让他办卡。他说后来他终于是感觉啊就心动了， 在家服务这么好，我还想什么其他的呢，对不对？而且办卡还能买一送一，买一千送一千，所以他就毫不犹豫的又从这儿办了卡。结果他说，就那个服务质量，从办卡那一刻开始就再也不存在了。就每次他打电话预约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不巧，这个时间已经预约了其他的客户，你能改个时间吗？他说后来发现工作日是甭想约到，他就改成周末啊。周末去了之后，就在那个时间，他发现这个人已经在做别人的了，说，哎，你再坐那儿等一等啊，那个我先把这个位服务好。一看来的是一位新客户啊，对，就是熟悉的那套啊，就非常的亲切热情啊。然后他自己就在那冷落，结果过一会儿，这个美甲员终于跟他说话了，说，哎，你去帮我打点水。他说，你渴了吗？要给你倒。他不是，我下一个来的顾客是让我帮他美脚指甲的啊，我还要先帮他泡泡脚，我现在来不及了，你赶紧去帮我打一桶水啊，泡脚的水。哎呀，他这火腾一下就上了。他说，你真的是太过分了啊，我在这里都等了你2个小时了，然后你下边一个来泡脚的做脚指甲的这个顾客你都已经约好了，你根本就没把我排进去，自打我从你办了卡，你就现在就这种态度，你现在就立即给我退卡，我二话不说，我今天我就是在这里撒泼打滚，我也得把这个钱退回来，因为我不能再接受你这样的服务了。然后后来底下很多人就评论说，没错啊，你想想，你都已经在这办了卡了，那说明什么？你就不管喜不喜欢你都得来，你已经被绑定了，所以当然不会把热情放在你身上了。你以前嘛，对不对，如果不改了你不就不让你来，对吧？不改了你时间，就不按照你这个时间的话，你可能就不来了。现在呢，他知道就算把你的时间改300遍你还得来，因为你买卡了嘛，这就是杀熟嘛，这就是即使没有大数据也杀熟，只不过大数据把这种经营当中的我觉得潜规则吧，他用技术化手段就是给重新升级了而已啊，不知道掌柜是不是同意啊？
老用户不如狗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用互联网的手段表达了一下，是吧？你先
升级了，
接受了这种方式，对，还是担心流失嘛，对吧？如果不担心流失的话，他就不会更好的方式去服务你。
他觉得你的粘性已经很高了，你的啊，人的21天养成一个习惯嘛，你的习惯已经被养成了。不是，人家说男性去那个美发店，就只要第一次剪的不像狗啃的，他就永远都不会再改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消费惯性啊，所以他就吃准了你这一点。而大数据那就更不得了了，大数据其实就是看人下饭碟嘛，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边也聊过，就是根据你的用户身份啊，浏览习惯啊，你用的设备啊，还有你在一个平台上消费的历史，甚至你在其他平台上的消费的历史啊，判断你的这个消费习惯，都对你进行了画像，然后就对你打了标签，对吧？给你打的，比如说宝妈啊，比如说对吧，这个女性啊，类似于这种的，给你进行了个性化的打了标签，做了画像。然后呢，就是他已经这些网络平台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他是经年累月，用户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数据之后，就对用户的消费习惯、决策心理、个人画像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的了解。就对用户非常的熟悉，他熟悉你在什么场景下搜索什么东西，会在什么样的价位进行下单，对不对？他就有了杀熟的条件，所以只不过把原来的经营的那一套杀熟啊，他用互联网化了，所以但基于的是什么？就是给你进行了一个画像，就是给你画像了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摸得门清啊，可能比你爸妈了解的还多，所以现在不就说嘛，网上都在说，就怎么去反大数据杀熟，对不对？这个就是一波一波的攻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啊，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啊来抵抗 AI 啊。这个掌柜你有听说过吗？
了解的不多，又学到了新知识了。就是面对大数据，我们似乎弱小的人类在大数据算法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你要付出很多的心血精力的分配，你才能够好像在价格层面，在个人的利益层面能够获得一丁点的改变，我觉得会很心累。
对呀，说白了就是让大数据它不认识我。我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我。他就说，这个人是那个剑桥的博士，然后别人就说，你觉得学霸跟学渣有什么区别？然后他就说，他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他从小学到这个 高中毕业就高考之前，他都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每次考试他觉得他根本就不需要看书，不需要努力什么的，然后他就迅速的解出来了。他觉得自己是个天赋，他觉得自己很聪明，然后他才知道，后来他说他这事儿太简单了，他看的这些题目太简单了。后来他去了剑桥之后，他发现就他在那些人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最没有天赋的一个。他说比如说老师出了一道题目就编一段程序啊，他用了20小时才做出来，而他的同学20小时都在打游戏，最后用30分钟就写出来了，而且还比他的代码要少掉1/10 70%。就他这个可能用了一个 G 就是这么多的代码，那个人只用了300兆。他说这个简直就碾压，他说碾压，这就是智商的碾压。不过他提到有一点，他说你觉得这个人就是非常的聪明吗？其实他只不过在数学这个领域非常的有天赋。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在这儿有天赋，有的人在那儿有天赋，他说人也是被不断的训练进化的。他说你人有一个人脸，他说每个人啊，你觉得人脸识别是非常轻松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见张三儿，哎，我们就说哎你是张三儿，哎你是李四，就我们当然有一小部分人可能脸盲症非常的严重，而大多数的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人类的时候，对吧，我们能够迅速的识别出来他们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脸上细微的区别都能让我们不会把他们弄错。他说这叫人脸识别。他说如果让机器训练这种人脸识别的话，要非常非常的就是数据庞大，而人类经过这数千年的吧，就这样的一个进化，它是不断在训练当中，人类已经有了最基本的人脸识别的能力，这种算法啊。如果把人想成一个 AI 大模型的话，就是我们在人脸识别上的算力已经是相当的惊人，就类似吧，就所以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这个天赋嘛。所以他说机器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AI 的这个算法，它其实就是根据大数据啊，它就是训练出来的呀。他对你进行了人脸识别，我们说的我打着引号的人脸识别，就是经过一个你不断的给他的一个数据的训练，让他得知到了你一个大概的形象是什么样的，虽然他没有见过你。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我们不给他有用的数据，我们让他对我们的面目感觉到非常的模糊，无法识别，这就是反大数据驯化。那现在我看比如说技术性的一些手段吧，这就比较干巴的啊，比如说就是使用你比如说买票啊什么的，就使用浏览器而不是用它的那个客户端 APP、啊、他说因为 APP 通常拥有更强的这个数据权限，就它可能在 你 APP 上使用上的时候会更加的了解你的使用习惯。然后呢比如说浏览器使用什么隐身模式啊，关闭 cookie 的这个追踪啊，就是能够减少一定的你的个人信息的泄露啊。然后呢就是你准备多个设备啊，多几部手机，然后来对比价格，使用这个什么一些比价软件啊，或者是就是用这样的设备对比的形式，就是来了解互联网平台它的价格是不是有差别啊。这其实都是比较以前大家都已经比较知道的一些手段吧，是吧掌柜？
这是刚才所说的你付出了心血努力额外的时间成本，我就感觉比较心累。似乎你一开始弄那么几下子还是有点小得意是吧，你看我成功打败了大数据，又骗了大数据让他以为我是什么样的那个标签的人。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无止的游戏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你要每次都这样去所谓的欺骗大数据的话，你不觉得累吗？付出的时间成本它也是成本之一啊。
所以你有更好的方法是吗？
更好的方法是只以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去买酒店房间买机票吗？
不，你刚才不说那么弄很累吗？那你给出的方法是？
我的感受是本身这些过程是很累
啊，所以就你没有一条捷径是吧？但我觉得
你想用一种不累的方式又能够对抗大数据是吧？
我觉得现在网友已经推出了很多的方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本来活着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谁容易呢，对不对？那活着的过程其实你有的人没有敌人还要想一个假想敌呢，当你想到了你有一个 AI 大数据对吧，你要去对抗它，人类大战 AI 啊，这也是一件很值得去琢磨的事情啊。这也不能，我觉得累是归累啊，但是你可以在当中也能找到一些乐趣吧。比如说年轻人怎么开始反向驯化大数据杀熟啊，就有一种方法 就是首先先隐身啊，隐身就是你知道那个现在有句话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摸啊，你知道啥意思不？
我可以假装不知道，但是
你可以说呀，你可以说，我这就
小红书很多人的名字就叫 MOMO 默默嘛，然后
嗯，
默认头像，有一种说法说这种方式可以让大数据对你无能为力，但我感觉有点奇怪，我不太认为这种是有效果的。
他这种呢，就是把自己头像还有昵称都弄成这个系统默认的啊，比如说这个就是默默他的这个头像就是一个小恐龙，对不对？然后大家都用这个，所以你就一搜索的时候就能搜索出一大堆啊，你就隐姓埋名了嘛。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如果你不想在网上被人扒出来，因为互联网上会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对吧？你的残留的一些，比如以前的博客啊，或者是你微博的内容啊，那怎么不让大家把你搜索出来？就是你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啊，比如说这一代零零后啊，那应该就很好隐藏自己，都叫子涵，都叫子轩，一搜一大堆啊，就很难辨认出来你是哪一个。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想了解一下，哎，我哪个初中同学他现在怎么样了，但他的名字啊可能叫李娜，可能叫王强啊，那就真的就搜索不到，融于茫茫的人海。那这个就是你把你的名字和昵称，你知道过去那个 QQ 时代，嗯，很多人他那个签名档就是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这就是默认的一句话，现在都没有了。你用了这种情况至少能避免一点，就是别人很难搜索到你，这种叫做自降存在感。一摸做事万摸当，有人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梗啊都出来了。这让我想到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匿名感啊，就是让大家反而会更有安全感。说这跟当前啊就网络空间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局促感有关系啊，就是你一旦把自己隐身之后啊，你就不会很明显的被人家就是有一种被指名道姓的压力啊，反正大家都叫这个名字啊，你见着别人在骂你，你也感觉到这不是在骂自己。你像过去那个天涯上也是啊，就是会有一个公共的马甲，公共马甲的密码都是公开的，大家都能用这个公共的马甲来发文发贴啊，然后发完之后啊就深藏功与名，谁也不知道你是谁啊，就有这种匿名的保护感。所以呢有这种又是公共账户也好，或者是你的平平无奇的这个昵称和名字也好啊，都能很难让别人搜索到你啊，这是有个匿名性吧。还有一种啊，有人说是这个群体的归属感啊，就仿佛大家都穿上了相同的马甲，你谁也别找到我是谁啊，就有这种感觉。就所以现在这届网友都自称为摸摸啊。然后还有一种啊反向宣化大数据的方法啊，就是通过反复的评论来伪装操作。比如说这次不是这个机票的事件，就有人说要在机票的查询页面频繁的评论，说机票太贵了，买不起，不去了啊，并点赞低价机票的这个评论啊，然后呢就可能会影响到平台价格的推送啊。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道理的，就已经很多人都在这么做了啊，就在这个各个你喜欢的那个东西下面评论太贵了，买不起，不去了。他说有的人说第一次收机票的时候啊，最便宜要4309，我就反复的评论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最后推送竟然就变成了1903元啊。有人认为这就是算法的反向驯化啊。所以这个不仅是买这个机票好使，那你在各个平台上，电商平台也罢，社交平台也罢，你可以在评论里边就非常积极的点赞啊，或者是表达态度啊，或怎么样啊，就是建立了一个虚假的人设吧。有人认为这非常能够影响到算法的推送，你难道不觉得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吗？
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吧，修改了一下自己正常的用户习惯嘛，因为数据的收集上传是，对吧，咱们国内的环境，尤其是使用安卓手机默认自带的一些输入法，不管是搜狗还是百度还是讯飞，很多数据是实时上传的，再加上安卓的管理开放权限比较多， 可以随时调取你的剪贴板，对吧？你复制了什么发给朋友什么，可以随时调取你的剪贴板，所以可能捕捉到了你这些行为。那么我们反向驯化大数据算法就知道他要查什么就投给他什么，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吧。
我看有个人就是他现场直播拍了一段视频啊，他就是首先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信息流，就打开某电商平台看了一下信息流，就是没有要那个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对着这个手机说啊，就对着麦克风，他没有点什么，对吧，这个录音什么的，他就说我好想买个手机壳啊，如果现在我看到一个手机壳我就马上买它，我想要手机壳手机壳手机壳，然后呵呵他再把屏幕往下一拉就出现了手机壳。
所以我心有灵犀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对吧？
嗯，这个我们以前听众啊给我特别鲜明的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这个事情。他说你能想象吗，有一天他的裤子破了，就是两个大腿之间就蹭破了嘛，就然后他跟他妈妈说，哎呀，如果说有那个什么店家能够专门补裤子就好了。他说我就想补个裤子，我也不想买新的，这裤子挺好的。他就跟他妈聊天的说，然后他没想到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刷那个这个电商平台，竟然刷出了一整页的补裤神器。他说你难以想象会推送这个给我，如果不是他听到了我说什么话的话。所以大家也不要再意外了，就是说你的所有日常生活中提到可能跟产品相关的东西都会被他们捕捉到啊。所以这是一个，有人说这是一是有人说这是人类大战 AI， 有人说这是跟大数据斗智斗勇的时代啊，说只要不停的对抗算法，对不对，人类终将能够战胜AI 大数据。那我看这个评论里面有人点说这几条，哎，我感觉是有道理的。有人说你要登录的号码隔段时间就换换，让平台以为自己是待挽回啊，趋于流失的老客户。他说呢，这样的话他就会不停的给你发券想把你挽留，因为你很长时间就不登录嘛。还有他说你就经常在评论里边说价格太高了不满意，让平台把你标记成为一个价格敏感人群，你的标签变成价格明显价格敏感消费不满意很挑剔的问题顾客，你一定会获得额外照顾。因为大家想想那些好，假设你是一个卖家的话，或者说你是一个平台方的话，你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些挑刺儿的人身上呢，还是放在那些无怨无悔买什么东西都好好好的人身上呢，对不对？所以说他说你只要让他们觉得你哎特别的价格敏感，特别容易不满意啊，一定会对你额外照顾的。然后有人说我还有一个招，就是搞一台破手机，不要用太好的手机。他说我发现用安卓和苹果看机票订酒店的价格都不一样，你用那些安卓的都已经快被淘汰的啊，那种老旧的型号，然后去看那个价格都能便宜几十块钱，因为它能识别你用什么手机啊，知道你这种人没什么钱。他说用准备一个破手机也是有用的啊。这个下面这个我是遇到过的。他说我每次浏览这个拼多多啊，不下单退出来的时候，拼多多就会用给你什么发红包的方式留人啊，我还是不买，最多收藏在那里不下单，有的时候就会收到平台的优惠券啊。然后呢我还就类似这样也有啊，有人说我每次点奶茶点咖啡啊，我总会在支付的页面退出来，有些时候就会有一个窗口弹出来说，哎呀你别走啊，这单给你打折了。然后我发现我前一段时间双十一嘛，我也有时候买完了啊，我就不想支付了，就是要支付那段我就没支付，我就想返回了，然后他就说别走啊，给你张优惠券，这种打折的机会不会再有，再给你加上20块钱的优惠券啊，劝你别退，劝你继续支付啊，这就来了，你要老老实实的支付了就没有这张券。这不是也是一种，对不对，这个反大数据的驯化，让他觉得你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啊，都是更改你的这个人设。然后还有人说，原来我打车的时候我不细看啊，我一勾的勾一排，然后呢这个他也不看啊，就有的时候就是默认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有一些打车平台就给你默认选很多很多的车型，结果他发现我怎么越打越贵呢，我勾便宜的还不给我派那个便宜的车 啊，总是给我派那个贵的车。后来他说我就只选最便宜，无论他跳出来多少推荐啊，无论我要等多久，我都只选那个最便宜啊。现在就默认只勾最便宜的了，就不会再给我推荐那些啊贵的车了。还有人说，对，我只选经济型的，有一口价的那些，还经常去领优惠券，后面打车就不给我推荐贵的了啊。就类似于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咱们网友们在生活当中积累的宝贵的非常实操的经验吧。
我倒是觉得在平台方的算法各种机制面前，这些都属于雕虫小技，我不认为它会长期有效。甚至在一个平台面对着海量的用户来说，用户也是分三六九等嘛，真正的价格敏感型的，他会用各种廉价的时间成本来获取更便宜的方式，优惠券啦，找其他的这种渠道。所以在平台方的视角，可能他会认为人群中总会有比如说5%多少的这个比例的人群是比如说会有薅羊毛的行为，或者说是没有在这种大数据的算法的控制力之下的人，但其实并不是很构成多么大的一种威胁。你说人在，你像之前新闻也有报道过，像携程订机票的时候有一系列的附加的这种费用嘛，很少有人去点开看到底这个成本构成是什么样子的，直到有一个明星还是谁点开看一下，发现每次都默认选了什么保险啦，什么延误险啥的，结果就多付出70-80块钱，这样你想海量的用户面前一年都增加几十亿的额外的收入，就这种情况，但始终还是少数人。所以我不太认为我们网上小红书啊流传的各种反向驯化大数据的这些有多少实质性的伤害，可能对你个人来说的话好像是有些不价格不一样，对吧？但毕竟你所对应付出的是你的时间成本，这一块的话它也是一种成本，我还是强调这一点。
嗯，所以你认为省成本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你个人的选择呀。如果你的觉得你的时间的成本更为重要的话，这些的话你是不会去花时间去做的。如果你觉得你的时间相对来讲的话还是花点时间能够达到省钱的目的更重要的话，那你按照所谓的养一个小号啊，用一个廉价的安卓手机型号啊，或者说清空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账号啊，都可以啊。当然了，也有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我的习惯是，咱们有这种公务商旅体验的都知道，比如说酒店都会有协议的价格，这个协议的价格不是说你作为 C 端的用户能够直接拿到的，你通过因公的这种账户，比如说我现在滴滴打车的话，我只用对公的账户，然后选择个人支付，这样的话价格的话会比我在滴滴 APP 里面用个人身份注册那个账号获得的打个价格还要便宜，我不会费力去说再养一个小号再去弄这些东西，这可能是我所选择的省钱的方式。
小号还用养吗？就小号就是不经常不用的，一用了他就把你当熟客了，就是要搞生客嘛，对吧？你完全不需要，越不养越好，越不熟越好啊。这个我觉得倒不花什么时间啊。
对，就是我想给你传达的这第三种方式，你我是否表达清楚了？
嗯。不是，我就没有觉得小号需要养，就准备一个小号就行了，就你可能知道一个登录密码就可以了。嗯、
我所想表达的方式是，很多因公账户就机酒嘛，无非是大交通跟住宿嘛。住宿的话有很多是协议价格，这个协议价格是 to B 端的，不是 to C 端的。你各种反向大数据杀熟的这种工具没有用，因为对公的协议价的话会更低。然后打车这种东西的话，我手机上装了滴滴企业版跟滴滴这两个 APP， 我会发现用滴滴企业版去叫车，然后选择转为个人支付的话，比我用滴滴纯个人账号还要便宜，就这是我省钱的方式。你刚才不是问我吗？如果你不想这些费力的时间成本的话，有什么省钱方式？我回答你这个问题，这是我选择的方式。
OK， 就所以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企业版是吗？这个协议价，这个我不是太了解啊。
你不是太了解的话，那你可以看一下，那肯定不是啊。
那所以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采用的方式是吧？这个我先问一下啊，否则的话我这个可能有一些误解啊。
不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的话，那就不叫企业版了呀。你的企业跟滴滴有这种企业之间的合作，你才能够开通啊。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就用这个企业的协议价，还要改成个人支付呢？
因为你的打车的不是基于你出差路程所需要的，你是因私。 那你只是你用因公的方式选择去打车，然后最后结算我选择切换为个人结算，这样的话仍然是享受了一个优惠价吗？
啊、哦，明白，就你生活当中也可以省一些是吧 ？OK， 那我们如果有企业协议价的听众啊，这个确实是可以尝试这种方法啊。这个我之前因为也没有这个福利，所以不是太了解。但我觉得很多人在娱乐当中，本来你平时也要比如刷刷短视频啊，或者放松一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就大家希望自己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就留下的那些评论也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一旦我们留了评论，就是等于在这个互联网上留痕，就是等于在驯化一些大数据，就是在树立自己的一个人设。现在你在互联网留下的每一个字都将成为你的人设啊，所以我经常看到那些，你知道现在有会 AI 会生成什么什么，这个最近有一套啊，就是男模走维密秀的这样的，其实是 AI 生成的，就这样的一套视频，就非常的美轮美奂。然后在这个评论里边，我就看到很多人留着评论非常的搞笑啊，他说我要多看几遍，省得大数据以为我不爱看。还有人说我是不是也留个小爪印啊，让大数据也知道我爱看。还有人说是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爱看这个大数据老大，让这样的视频来得更猛烈些，千万别控制我啊。还有人说老娘这一生善良可爱光明磊落，刷到这视频绝对是大数据对我的肯定。就是你看你觉得很搞笑，其实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已经在了解，或者说在洞悉，或者说在用自己的方式啊，在驯化针对自己的人设啊，这个大数据啊，你可能觉得无法理解会为什么会有人留下这样的评论，但我知道，其实大家都已经明白了这当中的玩法，就是我们爱看什么，它是通过点赞、评论来判断的，所以大家已经刻意的，好，你不用猜了，我告诉你我爱看这个，你给我推这个就行。啊，这是一个正向的驯化。那当然说了啊，刚才说的那些可能是反向的驯化，但无论是如何吧，我觉得这都是通过人们对网上自己人设的设定啊、更改或怎么样啊，就是来跟这个大数据来斗智斗勇吧。
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订酒店这一块的话，怎么去省钱。确实很多人他并不是说公司开了这种携程商旅啊，对吧，滴滴公务打车这种方式，你就如果是因私，对吧，旅游啊，去酒店这一块的话，你就直接打酒店前台的电话问一下你们的，比如说标间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家庭的这种房间价格是多少，你可能会惊喜的发现酒店的价格跟你在某城某珠上订的价格反倒会更便宜一些。以往我们认为好像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可能是被这种互联网的渠道啊、团购啊这种方式养成了一种认知，是线上的方式会更便宜，线下都是很贵的，对吧，什么线下成本高，很多东西都是贵的。但现在真的时代变了，很多观念得调整一下，你可能去打酒店前台电话，他告诉你的价格比某珠还要便宜，这个你可以大家去试一试，因为只不过是付出一个打电话的成本这么一个动作，不需要去额外的，如果它是相对更便宜的话，你就直接说那你要预定一个房间就好了，这个是很实用的一个技巧，这个也是确实能省钱，也不需要你平时在两部手机啦或者怎么样子注册一个新的账号这些东西。
这个大家确实是可以去试试啊，我上次其实也试过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含糊其辞啊，反复的跟我说都差不多的啊。
你知道为啥他们会这样吗？
对呀，为什么？
很简单呀，因为他的比如说你这个酒店，你跟某城也好，某珠也好，你们是有这种协议合作、渠道合作的话，他以为你是平台的督察员，
哦，
套你话，然后这样的话会违反他们的合作协议，会扣钱或者诸如此类的，会罚款，所以他会很谨慎的回答你问题。
嗯，所以你都是怎么问？我是诚心来问价。
这个就你自己去把握呗，对吧，这个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事在人为，你自己去琢磨呗。
我真的不是。
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哈，我是切身自己改变了这样的认知，我一开始以为所有东西我都得线上去买，线上肯定是比线下便宜的，因为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概念是什么，线下有什么店面费、销售人员成本、各方面成本，它肯定比线上贵，对吧，现在真的不一样了，线上跟线下的竞争一直没有结束，线下也要生存。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你现在去买一台这个某米的手机，线上是有各种优惠送什么游戏的什么道具啥的，但你去线下的问一下不比线上差， 这个观念真的要转变一下了。这个可能很多人也是习以为常的吧，养成习惯之后是会有这种肌肉记忆，或者说叫路径依赖啊，不太会去尝试新的东西。
嗯、对，大家总归啊，多去尝试一下啊，能找到这种不是通过大数据来给你推的价格啊，也许真的可能会有惊喜吧。
你看咱们特殊的互联网时代都把咱们老百姓消费者都逼成什么样子了，斗智斗勇，与大数据斗，其乐无穷，是这种感觉吧。
对呀、啊、就是在你想想之前我们都说驯化它啊，现在说反驯化啊，这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吗？斗智斗勇。
所以总结一下刚才其实挺非常多的一些小技巧了。第一，刚才丁丁介绍了很多所谓反驯化大数据的，比如说新号啦、新的手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让大家认为，让大数据认为你是一个新客户，想要挽留你，给你各种各样的优惠券啊，去试图把你留在平台上。那我分享了一些，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订票的平台，它会有国内版跟海外版，海外版的话它会甚至比国内版更便宜，因为它要在海外跟其他的竞争对手去竞争嘛，它会有一些优惠。再比如说改变一下认知的印象，线下的很多买的东西不比线上贵，这个时代确实有些变化，因为线下也要生存。包括去订酒店的话，可以直接打酒店前台电话确认一下价格，不比你在某城某住上订的要贵。大家去综合去运用吧，也许会给你的日常生活能够衣食住行能够省一点钱。
如果大家啊也有什么就是你自己的经验和妙招啊，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啊，对吧？也让我们开拓一下眼界。
最好是平台的算法工程师、IT 程序员，你们是最懂的，对吧？你们怎么去杀手？
这让我们想到，掌柜，我有个经典的段子，就是之前在节目里经常提，就是是豆瓣吗？是吧？还是原来那个虾米啊？虾米好像就是他那个后台的代码被曝光了一下，然后就发现用免费会员的都被打上了标签，你还记得？
虾米音乐平台。他们的代码有一个程序员给了一个注释，有一类的虾米的 VIP 用户叫穷叉 VIP， 就是参加活动送的。
对，
给了这个注释，结果被曝光出来，结果搞得平台发了一个紧急的声明，我们对所有的用户都一视同仁了，对吧？
信你个鬼啊！是
这种感觉。我有一个朋友就在国内某知名的，对，曾经被罚过百亿元罚款的某打车平台，他就是算法工程师，他亲口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是一几年的时候，他就是专门设计怎么杀熟。当那时候还没有杀熟这个概念，就说你的不同的手机，我给你最后结算的那个账单，平台是对某类手机的用户机型是多赚钱的。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所以这不是什么业内的这种秘密，对吧？已经十多年了。
哎，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不想下单的时候，让你爸妈下单，说明都比你便宜啊，反而用的少的不怎么用的啊，反而他们能拿到比你便宜的价格，这个也很现实。
在任何行业都有价格敏感性，都有那些不 care 价格、不看价格账单的。对于价格敏感性的人，我始终觉得买的没有卖的精。你再怎么算，你还是商家是要盈利的，不可能说让你亏本线去经营，或者说被你反撸了羊毛，我感觉不太可能。你又不是职业的撸羊毛党。当然了，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小小的努力，但是我又在想，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嘛，对吧？你说让大数据认为你是有钱人，还是说社会上是 A8 家庭、A9 家庭，还是 A3、A4 家庭，这不都是身份自己给的吗？你如果想让小红书认为你是一个高净值人群，那你在小红书上搜一下什么高档的护肤品啦，对吧？哪里有，比如说上海，就你就出入那些高档的商务场所，对吧？知名的那些top 的商场去搜一下他们那些信息啊，让大家认为哦，你确实是一个高端人群，这不就是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吗？
哎，我跟你说，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一篇文章啊，就想，问这个文章标题就说时尚杂志是给谁看的？他说，富人们，就那些真的去买奢侈品、买每季最新的产品那些富人们，他们是没有时间，也不会去看这些时尚杂志的。就这些时尚杂志其实是给买不起这么贵的衣服啊包的穷人看的，那为什么要给他们看时尚杂志呢？他们又买不起，这就是因为必须让他们 天天看这些杂志，他们才能认出来这些东西很贵，知道他们大概值多少钱，所以当富人穿出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哇哦，他这一身好名贵哦，他这一身价值多少多少万，我在美国杂志上看过的，然后富人穿这些奢侈品才有意义。
很经典的解释啊。
看完之后心上被扎了一百刀，说哦，感情这些时尚杂志给我看都是 play 中的一环，对不对？就生怕富人穿那些东西认不出来，然后就我们就是作为 mama 们，我们还对吧，还有这个识别他们这个衣服到底值多少钱的这个作用啊。
就是在真实世界里面每个人都是 RPC， 陪着人民币玩家玩游戏，这种感觉啊。这个在消费者经济学啊，商业的营销领域有一个专门的词，就是你要构建社会的共识，集体共识。你比如说你在上海的陆家嘴就国金商场，对吧，两边廊桥里面各种各样的广告，那这些广告是给他们的目标用户看的吗？不是啊。这些奢侈品的广告，这些法拉利豪车的广告，是要让社会形成一种集体的共识，这是奢侈品，这是豪车。这样就像丁丁所说的，那些购买他们的人就会享受这种集体的共识啊！你看我能够穿得起这样的社会符号，体现出我的身份跟地位嘛。他们是在把这些广告覆盖到全社会的各个阶层，让各个阶层成为一种共识。 LV 爱马仕就是奢侈品牌，是这种感觉。就所以这种共识呢，就是广告的价值。
哇哦，你这个解释啊，上了专业层面了。对对对，这叫社会共识啊，比我刚才说的那个专业多了啊。有人说，哎呀，这广告是我配看的吗？对吧？这个品牌是我配知道的吗？你非常的配啊，就是给你看的。
你知道 LV 出了一个新品吗？我简直大跌眼镜啊！我是今天刷帖子看到的 ，LV 的包装盒跟爱马仕包装盒跟 GUCCI 啊，或者说蒂芙尼蓝，他们都是不同的色系，对吧？说 LV 出了一个新的单肩包，那个单肩包什么造型呢？主体就是 LV 的那个包装盒，就它设计一个包，那个包的形状就是 LV 的包装盒，然后套了个链子，这就是我们的新款。然后下面有人评论说，这是赤裸裸的卖 logo， 就是因为 logo。我也是太服了。
确实啊，你在网上看什么，搜索什么啊，都能够打造你自己的一个人设吧，对不对？那你就算看奢侈品，他不会觉得你真的是那个特别有钱的人，他也觉得你是向往这些的人啊，他也会一直在给你推这些，对吧？所以掌握怎么人设是自己打造呢？
那小红书上不是经常有这种帖子吗？如果你的账号说自动的推荐给了你的美女丝袜的视频、跳舞的视频，然后下面好多人说，哎，我这个号终于养成了，大数据懂我。
哎，还有一个检测你是一个什么人设的做法，掌柜你有听说过吗？就在电商平台上搜电饭锅，然后看给你推荐的是什么价位的。这可能是，我不知道是段子还是梗还是怎么的，反正有人就说通过给你推荐的电饭锅的价位来判定你在这个互联网上，对吧，打的标签是什么，是什么人设。不，我记得当时我们群里面每个人报自己的价格是多少，有人收到几千大，哇哦，大数据认为你是有钱人。就这种方法吧，
这也是满足虚荣心的一种方式吗？好多人你知道吗，在微信的朋友圈刷到了爱马仕 LV 的给他推送的广告，一定要点赞留言评论一下的，就证明你看我是被大数据认为我是能消费起这个档次的。还要炫一下。
对对对，以前那个就是朋友圈里也会推突然奢侈品的广告，然后你知道朋友圈必须认识的人你才能看见吗？但是这种广告下面就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然后就有人就会留言说，我看还有谁也收到了跟我一样的广告，跟我是一个阶层的人，我们都收到了法拉第的广告啊，类似于这种。
我确实认同这句话，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这个出门是线上线下都可以啊。因为大家已经其实也有一个新的共识，你在网上你没有义务暴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大家好理解吗？你确实没有义务啊，你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外传达，那是你自己的自由啊，自己身份就是自己给的。所以也有一些例子去说啊，比如说咱们去旅游的时候，你去一个陌生的旅游城市跟五湖四海的朋友去交流，你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资深的背包客，对吧，天南海北都去过，这个身份当然自己给的了，别人说什么你都可以讲，嗯，这地方我去过确实不错，对吧，去新疆玩，嗯，五年前夏天去过确实感觉挺好的，呵呵，这种，对吧，这不是身份自己给的吗？你要是在 陌生的一种酒局，你知道，这是典型的就是训练自己吹牛逼的这种能力的一个场合，你就说嘛，马化腾我熟啊，前天晚上刚跟他一起吃火锅的呀，对吧？
确实我是遇到过这样的人啊，不过他给我展示了马化腾的朋友圈。
哎呀，撞到了枪眼上，这是
差，还好我没也假装啊，然后他就会说，哎，我怎么没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你的点赞呢啊？
天哪，这个世界上不能有其他人叫马化腾了吗？真的是。
对呀，现在啊，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无伤大雅的人设，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对吧？这个介意啊，就是你出去之后，别人很关心你，你真的可以给自己打造一个人设啊。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假的人设非常多，大家很相信这个人设真的是能变现。我也针对的离了个大谱啊。那最近呢，这种假人设被扒皮的很多，一个叫做联合国名媛啊，我们知道之前就各种媛啊，我们已经什么酒店媛，什么什么这媛那媛，我们都已经看太多了啊。竟然还出了联合国媛啊，就是打扮特别漂亮的美少女啊，然后说，哎呀，我今天又要去联合国发言了啊，呵呵，在联合国食堂里边吃了个便餐啊，然后说，哎呀，到我发言了，我的妈妈就在对面看着我，我有点紧张，然后这全程都是，对吧？又有视频又有录像，搞得来真的是大家说，哇，这个人设不得了，这美少女真是人生赢家啊，才十八九岁就已经可以去联合国里发言了啊，结果最近被扒皮了，因为太多人去联合国里发言了，才发现这就是联合国的一门生意，花钱就能去，如果你只是吃个午餐什么的啊，甚至都就是买个门票就行了啊，如果你要真是想发言的话啊，你但里边每天举办各种各样的会啊，只要你出钱，对吧，这个一切都可以为你配合啊，所以把这个联合国员的这个皮也给扒了啊，然后那些联合国员就消失了。然后最近又有一大类啊，就是我的老公是沙特王子，哇，这个层出不穷啊，然后都是有一个沙特长相的啊，就是那边阿拉伯长相的男子，然后他们坐在婚车里，然后就说什么啊，送给我什么几个岛啊，什么巴拉巴拉的啊，很多人相信，感觉很真实啊，结果最后他们卖的都是20块钱的洗发水，被扒皮了之后啊，现在这些沙特王子的妻啊，娇妻现在也消失不见了啊。总之，在互联网上的人设真是，就是你踏踏实实的，对吧？用自己的真实人设呢，对吧？就狂被割韭菜、薅羊毛，然后这些假的人设啊，在网上却赚的这个盆满钵满。还过去那些什么富豪的人设啊，什么富二代的人设、红三代的人设等等等等啊，其实就是硬的话，真的人设都是可以打造的。完全都是可以跟你一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去作假的，所以千万也不要相信你看到网上的那些让你感觉非常羡慕非常仰慕的人设啊，十有八九是假的。
我突然想到关于认识谁谁谁啊比较熟，丁丁，你可以成为任何我们的三大馆的粉丝听众认识的人啊。丁丁老师我熟啊，我前两天刚跟他吃饭，你看我有他朋友圈的，对吧？因为是你的微信公众号。
不，我们听众确实可以跟我说啊，因为都有我的微信啊，确实有我的微信。
他这前两天刚去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玩，我都知道了，对不对？跟丁老师太熟了，认识好多年了。
不，我那天刚看一个听众说，哎呀，我那个健身房有一个大妈，她每次在那跑步的时候都放酸菜馆的会员节目，哎呀，我真的好尴尬。大家说，
哎呦我的天，
你是不想跟他相认是吗？
我有2019年的时候在巴黎打一个 Uber， 结果跟司机聊天嘛，司机说我是非洲的王子，我当时我就精神了，我说你是非洲王子啊？
你就不困了？
对啊，他还把照片就是晒一下，是这样的，我还听到后面他可能真是非洲王子。就是他是来自非洲的某一个小国，小国里面有很多的部落，他爹呢娶了很多老婆，他爹有生了100多个儿子，他只是那100多个儿子，他有100多个兄弟哈，100多个之中的一个，所以呢他也继承不了什么什么财富，所以他就流落到法国巴黎的街头打乌伯当司机去了。他说他是非洲的王子，也对，
你觉得他真的是因为 没有钱才去当 Uber 司机嘛。我前段时间
是怎么回事呢？
看见就国内有一个清华大学本科毕业，是普林斯顿吧什么大学，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对吧？回国开出租车，然后他就说，谁说清华大学毕业就不能开出租车了，我就喜欢开出租车的感觉，我就觉得只有这样的情况，对吧？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啊。后来评论里都说其他出租车司机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啊，然后你是因为你只是因为你想开，你喜欢你开，所以你们还是不一样的。
他是真的体察民情，感受不一样的阶层的生活，还是说吹牛叉？
我觉得不是，他自己说他就喜欢这个职业，他就喜欢开着车到处走，这也不叫体察民情吧，选择的自由。
还好是喜欢开着车到处走，不是到处去偷车当切格瓦拉是吧，也还行。
人设嘛，真的人设都是自己给的，这个也没什么错了。 OK， 我们今天也聊差不多啊，那我在这边还是要着重的提一下，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年的倒数第二期节目，然后下一期节目呢就是我们2024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所以我们又要进入我们惯常每一年最后一期节目的这个扫尾节大瓜啊，就是希望征集我们所有听众的2024年的故事，希望大家积极的给我们投稿，直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评论里回复也可以，直接联系我和掌柜在微信上发给我们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2024年最难忘的事情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在你的身上啊，无论是你的职业的，你的家庭的啊，还有你自己个人的感悟的都可以啊。那我们会精选一些确实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啊，在我们下期节目里边啊带给大家。
好的，如果你也想在边健身边在健身房里面搜索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一起收听会员节目，对吧？在公众号里搜索酸菜馆播客，就可以找到两位主播的私人微信，也可以找到会员节目的购买方式，非常的方便。
嗯，如果你认可我和掌柜的价值观，想听到我们更多的观点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会员节目。也感谢啊，我们这个节目2024年已经办了13年啊，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